好，我们现在呢正式开始授课。那么在上课之前呢，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们今天呢做的这个通知呢，是由这个连平老师来给大家讲解呢一建法规的第一章的后三讲的部分，知识产权、保险和法律责任这一块。但是临时呢，李老师他今天下午临时有事儿，他四点多的时候给我打过电话来，这个可能过不来了啊，所以呢我就是临时代替李老师，那么把接下来的课程呢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那么李老师这一块呢，主要是把想今天呢这两个小时把知识产权、保险和法律责任这三部分给大家讲完，因为这三部分当中呢，涉及到的理论性的内容不是很多，所以更多的是需要大家进行一个框架性的把握和记忆就可以了。那么我跟李老师我们俩是交替着来讲一v一的，本来我们的划分呢是李老师讲第一章和第二章，尤其是第一章的理论知识点呢是非常多的，李老师的理论功底要远强于我，所以李老师讲第一章最适合。那么我们原初的这个章节这个分模块的划分呢，我是讲第三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这么几大部分，那么其他的理论性的部分呢由李老师来讲解，他主要来主讲这个理论部分。那么今天呢我是临时来带一下，刚刚呢我在授课之前很匆忙的把 PPT 里面的答案全部都消掉，那么是希望一会儿大家看到 PPT 做题的时候呢，不要把答案展现出来放到一页里面，给大家先入为主的不好的印象，那么影响我们做题。那好，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就正式来跟大家来共同学习课程。那么从现在起呢，大家就可以不用再提专业性的问题了，因为一会儿快下课的时候呢，我会来给大家留下一块时间来，大家可以来专门的来交流提问。那么现在呢，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把知识产权、保险和法律责任这三大部分给大家讲完。那么知识产权呢，我们教材当中啊有很多的内容，我今天呢还听到我们的老师给我们反馈说，我们的很多学员呢说还没有拿到一建的教材，所以呢是希望老师先讲旧教材。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的就是，我目前拿到的也是旧教材呀，我也没有新教材呀，是不是您所听说的这个新教材下来了是二建的教材，您听错了呀。我们的这个一建教材是五月份才下来的啊，老师现在讲的也都是旧的教材，因为五月份下来之后呢，这个有一些章节上的框架上应该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那么在讲这个旧教材的时候呢，涉及到一些新的规范性文件的出台，那么它对教材的影响呢，我们都会给大家来罗列出来。尤其是今天如果把第一章讲完，那么下一次课两个小时李老师会把第二章给大家讲完，讲到第三章的话，你像第三章的第一节就是招投标法，也就是下周如果下节课李老师差不多能讲完的话，下周我就带领大家来讲第三章的第一节的内容。那么第三章第一节就招投标法，我至少要讲五六个小时，因为招投标法的内容呢今年变化会特别大，那我就直接按照新的来讲，这个也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呢说一句比较实在的话呢，就是我们法规教材的这个法规教材它的一个修改修订啊，它跟其他的实务呀或者说是管理的科目啊还不太一样。因为呢实务课程、实务教材和管理教材呢变与不变、改与不改啊、修与不修，那么绝大多数呢取决于我们的教材编委或者是我们的命题组那么成员以及呢相关的这个组织领导。而对于法规教材，你变与不变更取决于真理。什么真理呢？有的学员说，老师你讲的真玄乎。这真理呢，它指的就是我们新的规范性文件已经出台了的教材是绝对不可以再照着旧的来讲的。因为新的规范性文件它们里面对于法律知识这个部分的修订是起到颠覆作用的。尤其是比方说啊，招投标法就是我下次课要给大家来讲到的招投标法，那么还有民事诉讼法，还有这个施工合同示范文本，那么还有一些相关的，比如说这个刑事诉讼法现在也在这个也是这个出台了，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那么行政诉讼法呢也正在起草当中。所以呢这一系列的新的规范性文件出台了之后呢，势必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法规这门科目，这个教材它变与不变它都要按照新的来。因为我不知道今天来的各位学员呢有没有过在2013年也参加过法规考试的，那么如果参加过2013年的这个一级建造师考试的各位学员呢，应该会很清楚的了解去年的一个当时的一个状况一个情况。 那么在去年的考试呢，是在2013年的9月14号，那9月14号、15号两天考试。那么在2013年的7月31日，我们的这个住建委的考试中心呢，就发布了一个通知。这个通知呢，只有一句话。注意我现在，下面注意我现在说的啊，这个通知呢，只有一句话。那么告诉大家说，今年也就是去年2013年哈，2013年的一级建造师法规科目，包括其他的这个相关的科目的考试的命题依据有两点。第一点是这个第三版的大纲，第二点就是2013年7月1日之前正式出台实施的规范性文件。简而言之，就考试它考的是什么，范围是什么，以什么为主，一是大纲，二是规范性文件。规范性文件的时间节点是在2013年的7月1日之前，这是在7月31日那一天出的通知。那么这个时候在告诉我们什么，给我们什么暗示，那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建的教材，无论教材里面的内容是新也好，旧与否，那么我们考试的时候，我们的命题依据只有两点，第一个那就是这个大纲，第二个就是新的规范性文件。所以呢，在讲到这个我跟李老师共同来讲解这个1v1法规这个课程的时候呢，讲到每一块知识点的地方有它变化的之处，那么我们就给大家来列出来，因为这里面是必须以这个新的规范性文件为主的。所以呢，我们很多学员一直在强调说，老师按照新的讲还是旧的讲啊，希望大家转变一下，或者说是平复一下自己啊这个紧张急躁的这样一个情绪，说按照旧的按照新的讲，那么我没有新书，我旧的我就不能去学了，不是这样的啊。重者恒重，知识点永远都在那里啊，它变化的地方，它至少它是一个细枝末节的变化啊。除了像赵多标和民宿这种框架性的这种颠覆性的变化之外呢，其他的都还很少。而赵多标和民宿在我们整个一建法规的考试当中呢，所占的比例也不是绝大部分的。那赵多标呢可能会有十几分，那么今年像今年如果教材变化的话，到变成第四版教材，有可能会在分值上有所提升，但也不会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一个特别决定性的一个作用，大家只是说把这个模块学好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自己心态的一个平衡啊，要是一个很平静的一个心情去很积极乐观的一个心情去学习，不要太急躁啊。好，没有什么问题，我基本上把刚才关于教材呀、这个新旧变化，那么以及大家这个学习心态的调整的问题呢，跟大家都说了一下。那么下面呢，我们今天讲到的知识产权、保险和法律责任这三大块，理论部分没有什么特别可以讲的，那我来给大家主要来点一点一些重点的内容。那么如果大家手头有旧教材的话，可以拿过来跟我来共同学习一下。那比如说我给大家来画一下重难点，知识产权这块在教材的第24页，手边没有教材的学员呢也可以记一下啊，可以记一下，没有问题的啊。24页当中呢，第一小问题是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啊，法律特征，这个可以来看一下，非常简单啊，这个都不需要我们去特别的去学习。那么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财产权和人身权的双重属性啊，专有性和地域性，这个还有期限性，大家可以来记一下。下面呢，第二个模块是建设工程知识产权的常见种类，大家主要把握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这三大块。一会儿呢，我们专门就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来给大家进行一个专门的一个重点的点拔。那么到第三模块，就是第30页的最下面啊，建设工程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第4模块建设工程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律责任。第30页最下面和第31页最下面这两部分，大家如果时间紧张的话，可以先不用看这一部分，因为不涉及到什么记忆的以及理论学习的地方，主要知识产权这块就记住三大种类，那就是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好，知识产权的模块呢，这个框架我给大家来说了一下，下面我们再来看这个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分别是个什么样的特点。首先我们来看专利权，那么看专利权呢，实际上它还包括三大部分，分别是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大家记住啊，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那么去年2013年一建就专门考了实用新型它的一个概念，一会儿呢我们就专门来做题。那么发明和实用新型呢，它们被授予专利权的条件呢，都分别是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这9个字，非常简单。那么大家我不建议大家这一块还要看理论内容，也不需要去在教材之外额外的再去找什么理论性的专著去看了，那么只要记住这就可以了。发明实用新型它们的特点都是必须要具备新颖性、实用性还有这个创造性的。那么外观设计呢，主要是除了新颖性之外呢，还有赋予美感和适应于工业应用，就是外观设计。比如说我打一个比方啊，外观设计现在怎么样理解呢？比如说现在我今天早晨在这个电梯间的大屏幕上还看到了一个新闻，那么说一个这个我们乡间的一个老教师啊，一个年龄大的一个老爷爷，退了休之后呢就是节能，为了节能环保，那么在家呢拿着这些废旧的纸盒啊来自制一些垃圾桶呀，或者是或者其他的这烟灰盒啊，都很美观，很漂亮的。然后呢包括制作出一些小动物的图案呢、剪纸啊等等啊，摆在自己家里面的这个橱位当中。那么这个时候，那么这个老爷爷他所创造的这个节能环保的这个小物件，那么具有新颖性，那么同时也富于美感，但是呢它没有应用于工业设计，是吧？它没有应用于工业设计，所以它呢不算作是外观设计。那再比方说呢，这个我们在十几年前我们刚刚申奥成功之后呢，就有很多个设计家们，他们设计了这个，像有一个韩教授吧，他设计了这个福娃。那么下面就有别的这个工业厂商们呢，他们就根据这个福娃它这个模样、这个外形啊，来设计出就在鸟巢附近有摆放着那个这个鸟巢形状的和福娃形状的不同形式的这个垃圾桶。那么包括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一些人们在休息期间那个座椅呀，包括那个鸟巢广场当中的这个路灯啊、晚间的夜灯啊等等啊，他们就应用于将这个新颖性和富于美感的一个设计呢应用于工业应用，适用于工业应用。所以这样的它就属于外观设计，它就可以去申请这个专利权。那我们说乡间的老爷爷，那他在家里制作的这个小玩意儿、小挂具，那他就不能够申请专利权。为什么？就看他是不是适用于工业应用。工业应用啊，这是外观设计，很好理解。那么在这儿呢，发明和实用新型我们如何区分它呢？那有的学员会说，那老师你不就说出了9个字吗？而且还是他们两个共同的特点，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那如何区分出他们俩的不同的特点呢？那在这儿呢，我只能说我给大家解释的就是他们俩的不同的特点是基本上是不存在的。那如何区分它们呢？它们只是在程度上存在不同，特点上就是这3个特点，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只是程度的不同罢了。那么什么是程度的不同呢？程度的这个创造性低一些的就是实用新型，创造性高一些的就是发明。那用一句话来概括，大家记一下，用一句话来概括如何区分发明和实用新型，那就看它是不是具有显著的技术进步。如何用一句话来区分发明和实用新型呢？就看它是不是具有显著的技术进步，显著的技术进步。看它们是不是具有显著的技术进步。一般呢，如果存在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啊，考试的时候考到了，他一定会在题干当中告诉我们啊，或者说是暗示我们这个专利它是不是具有显著的技术进步。如果说是简单的、很平缓的一个技术进步的话，那这个时候就是实用新型。如果是具有显著性的这个技术进步，比如说罗列出一些个数据啊，或者说是成果呀，应用的这个工业成果呀，那么都非常广泛的话，那这就是一个显著的技术进步，它就是发明。那有的学员还会说，那你老师你说的这句话还是抽象，我还是不懂，考试的时候到底如何区分？那我们就单独跳到后面，我刚看到后面有一道真题啊，我们可以拿过来演练一下。后面有道真题，哎，这道题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这就是去年九月份考到的一建法规的一道真题啊。根据专利法，那么对产品的形状、架构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用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那么它到底是与发明还是实用新型还是外观设计？技术方案就肯定不算的，大家都能够分得出来了，它不属于专利啊。专利它只包括这个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啊。那我们看到这道题的时候，我们从题干当中所攫取的信息，我们第一反应它是什么？第一反应是什么？它都告诉我们了，暗示我们了，它是实用新型，是吧？实用的，还怕你说实用的，还怕你还往那个往发明这道上引？它还告诉你新的、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是不是没有说它具有显著的技术进步啊？那它就是实用新型。如果说暗示你它具有显著的技术进步。说，因为应用了这样一个专利，那么我们整个北京市的这个雾霾全部都烟消云散了，那么一下子变成了这个非常蓝天绿水的这样一个青山绿水的一个城市。那么正是烟花三月、草长莺飞的季节，我们也看到蓝天白云，那么看到这个蒲公英在飞，看到蜻蜓在飞，那这一下子，那它肯定是一个发明了。但是目前来讲，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专利啊，还没有能够把北京城变成一个碧水蓝天间。这样一个技术的显著的技术进步，那么这就是一个实用新型。所以这儿大家看区分一下，这就是去年考试的一道真题。我们琢磨琢磨，怎么样区分出来？那去年考到的实用新型，如果今年呢？今年还考什么？发明或者是外观设计？外观设计很好理解啊，你看它是不是应用于工业设计啊？是不是应用于这个工业实践？比如说老爷爷在家里面因为低碳生活。退了休了没什么事儿，那我在家里制作一些剪纸放在家里面的橱柜上，这不叫做外观设计。虽然它外观很漂亮，也是它自己的设计，但它不叫外观设计。外观设计一定是应用于工业的，一定是应用于工业的。所以这就是很好区分了吧，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好，那么通过这一道真题呢，我们就把刚刚的知识产权当中的关于专利权这部分内容呢，就给大家简单的来列举了一下。回去照着我这个思路，大家可以自己有时间看看书啊。这就是专利权，我就讲到这儿，我不再深入来讲了，我不再深入来讲了。考试也考不到那么难。大家也看到了刚才的真题，仅仅是对于这三个专利权它们的一个概念的剖析和区分，考到这一个层面就截然而止了。好，下一个就是商标权。商标权呢，它应该属于在知识产权当中次于专利权和著作权的这么一个权利，因为它离我们的实际生活和应用还稍微要远一些。那么商标权这块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就商标权它的有效期啊，讲到商标权的有效期，注意它是10年的有效期。那么在这儿呢，我再引申一下刚刚的这个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当中，这个发明呢是20年的有效期，而实用新型呢和外观设计都是10年。大家注意记一下啊，记下来啊，这个笔记上应该是没有的，我们可以拿出一张纸来，把今天的重点内容呢，我们抽丝剥茧，把最实质的东西给它记下来。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发明是20年，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有效期是10年，而商标权也是10年。但是有一点不同的就是，这个权利它的起始时间是不一样的。商标权它的权利的起始时间呢是自核准注册之日起，核准注册之日起。商标权我申请了，然后这个工商局包括这个商标局啊，看不同的这个行政管理部门，他们来进行一个审核。那么核准注册之日起呢，商标权它这个有效期就开始了，是10年。而我们的专利权，这是两者对比分析了啊，两者对比分析了。那我们的专利权呢，无论是发明还是实用新型还是外观设计，它们的起止时间啊，起始时间一定是自申请之日起，自申请之日起。哎，那有的学员会问到了，那老师，那我一个发明，比如说是发明吧，它这个有效期是20年，那我申请了8年，因为发明它这个专利审查呀，它的这个期限是非常长的，一般都会有个5、7、8年的。那么发明说一共它有效期才20年，那我一审我就审了8年，8年之后才给我批准， 那我是从8年之前开始算呢，还是从8年之后开始算它的20年的有效期呢？我在这儿明确的告诉大家，是在这个自申请之日起开始计算，就8年前开始计算。也就是说，对你来讲，你所能够将你的这个发明应用于工业实践的有效期只剩下20年了。那有的学生可能会问了，为什么这个专利权包括发明适用进行外观设计需要自申请之日起呢开始计算呢？而这个商标权呢是自核准之日起开始计算的。这个时候实际上在咱们国家通过这个立法这个层面，通过法律的这个态度，实际上就已经在暗示在支持这个技术创新。那么也就是说，你在申请之日起，你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对于这个技术产品它相关的核心的技术就已经开始公开了。那么别人呢，在你前进的这个脚步上，站在你的肩膀上再继续向前走，那么推动咱们国家的技术创新。所以呢，这是发明和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啊，他们都分别是有效期自开始之日起啊，自申请之日起开始计算，而商标权呢是自核准之日起开始计算。这是非常典型的考题啊，大家知道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我们就很容易来解析解答了。那么下面是著作权，著作权呢首先是一个著作权的归属的问题，也就是著作权的主体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著作权的期限的问题。那么著作权它归属于谁？那有的学员可能会说了，那著作权那谁创作了就归谁了呗。当然了，对于公民来讲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但是呢也不排除有职务行为和委托作品，职务作品和委托作品的情况。比如说啊，委托作品，我看这儿有啊，这个李老师的课件上有委托作品。委托作品呢，就是比如说，甲建设单位，甲是建设单位啊，乙是设计单位。那么甲委托了乙，甲委托乙来进行一个是这个摩天大楼的一个设计，设计一个央视新址这大裤衩的形状，或者设计一个土豪金。那么甲委托乙来进行设计一个技术方案。那么这个技术它首先它是一个著作权，这个都没有问题了是吧。那么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就是著作权的归谁，设计完了之后到底是归甲呀还是归乙啊还是归甲乙共有啊，那就要看约定，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归谁，归设计的这一方，归你付出了你输出了知识产权的这一方，做了智力活动的这一方。因为我们著作权呢，它包括这个影视作品啦，说这个设计方案啦等等，它都包括在其中的。所以呢，这是看你对于委托作品而言，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那么就是被委托这个委托这一方，甲是委托的这一方，乙是被委托的这一方，就是被委托的这一方，也就是付出了智力劳动成果的这一方，那么他来拥有对这个技术、对这个著作权他的一个所有权的享有。所以这是大家需要去掌握的，第一个是委托作品啊，再记委托作品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归被委托的这一方，也就是付出了智力活动成付出了智力活动，那么享有了智力活动成果的这一方，委托作品。那么下面就是职务作品，职务作品呢没有约定，说我们下属为什么没有约定，我们说下属老板让我们干一件事儿，那下属说那咱俩约一下吧，约定一下看看这个活干完了之后这钱是给你还是给我，可以吗？不可以。职务作品虽然干的活是我们输出了智力劳动成果的这一方，但是呢对作品的享有者是这个你的这个单位或者公司啊或者设计院啦，总之是这个单位，那么归你的这个领导的这个机构。所以呢一个是委托作品，一个是职务作品，这是两者的一个区别。这是关于著作权的归属。那下面呢就是著作权它的一个期限。期限呢我们可以来看李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很详尽的一个划分啊。首先呢就是著作权的保护期，它分成不同的著作权。那在这儿呢我还是要在李老师之前还要给大家来再列一个表格，给大家来列一个表格啊。著作权，它分为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著作权分为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那么这也就回答了刚开始呢，我给大家来 画教材重点范围的时候，那我给大家画过关于24页教材第24页下面知识产权的特点的地方，那么有关于说知识产权它又具有人身性又具有财产性，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知识产权首先它这个人身性主要就体现在著作权当中，著作权包括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那么著作人身权实际上有4个种类，那我现在说呢大家也可以不用记，因为考试不会考得这么深，教材呢也没有给它进行一个详细的列举，但是呢我要把这个讲授内容之前呢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背景。那么著作人身权呢包括署名权、发表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和修改权。那么著作财产权呢就比如说这个发行权啦等等15个吧，就是复发、租展演、映播、网社编、议会、市里追、复制权、发行权，那么复发、租展演、租是租赁权，展就是展览权，复发、租展演、演就是表演者权，映播、网社编，那么映呢就是这个放映权等等，一共是15个著作财产权，复发、租展演、映播、网社编、议会、市里追，那是15个财产权和4个著作人身权。那么对于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他们的保护期限是不同的，这就是我来给大家解释的就多加这一页 PPT 的一个缘由。那么现在再回到这一页来啊，我们再来看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它都属于著作人身权。注意，它都属于著作人身权。人身权它的保护期限是不受限制的。什么叫做不受限制呢？就是说著作人身权的保护期是永久的 ，forever， 有多远就保护到多远啊，有多久就保护到多久。比如说啊。说前几年呢会有一个笔者，那么就在污蔑也好吧，或者说是造谣也好吧，就说这个韩愈啊，唐宋八大家这个韩愈、柳宗元齐名的这个韩愈，那么强调说这个韩愈呢他这个人品呢很卑劣啊，如何如何，就数落了他生前的很多劣迹，他在他这个文笔上来写到的啊，但至于说是如何的，因为他毕竟是流传千古的一名伟人嘛，在文学界非享有这个崇高的地位的。但是呢，这个恰逢呢，这个韩愈的第70几代嫡孙，那么就站出来说话，说我的这个祖上韩愈啊，他是享有著作人身权的，他的这个著作人身权，比如他原来写过的作品，你不能去污蔑他写过的作品。它是这个是具有永久保护期限的，那你不可以来诋毁它。同时呢，这个人呢，他也要求以他为主体的身份呢来提起这个民事诉讼，但是呢，他最后的他的这个起诉被驳回了。这个驳回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著作人身权的确它的保护期限是永久的，但是呢，它的保护主体也是唯一的。唯一的是谁呢？比如说这谁署名谁修改保护作品完整权，谁的作品？韩愈的作品。所以只有韩愈他自己才能够提起这个诉讼。那大家会觉得那不是开玩笑吗？韩愈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他怎么可能提起这个诉讼呢？也恰恰就是因为这个权利他有这样一个限制，就是一方面是主体，韩愈是唯一的，即便是韩愈的第多少代嫡孙也没有权利啊，也不可能成为这个诉讼的主体来提起这个诉讼。但是呢，另外一方诋毁他的这一方也能够受到法律的制裁。为什么呢？因为他侵犯了韩愈的这个著作的这个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等，诋毁了，在他诋毁他那个人身名誉的同时，也诋毁了他的作品。这是关于这个韩愈啊讲的这样一个关于这个著作人身权讲的这样一个例子。那下面我们再来看公民的作品。发表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保护期限呢是作者终生及其死后50年。发表权老师刚那个不是说发表权也是著作人身权吗？没错，但是呢发表权它跟著作财产权一样，其他的著作财产权一样，都是作者终生及其死后50年。怎么算呢？比如说我吧，这个事儿只能说我了。假如说我活到了120岁，我不能说活得小吧，我是不是得说得大点？假如说我活了120岁，那么我创作了一个什么什么作品，我成为一个什么什么很有名的小说家啊，女词人，那么我活到了120岁，我在120岁之前发表了，那么无论是我119岁的时候发表了，还是我30岁的时候发表，40岁的时候发表了，那么一直都发表到这个权利的保护期限一直都在我有生之年，我都在享有。 在我120岁之前，我都在享有。除了这之外，还包括我的死后的50年。我死后的50年，那么除了这一年再加上50年，那么死后的第50年的那一年的12月31号那一天截止，我的著作财产权才不再受到法律的保护。啊，这是这个时间上大家要知道啊。这个关于著作权的保护期限这一块呢，我们考试的时候它到也会每一年都会涉及到这著作权的，要么是考它的保护期限，要么是考它的归属。它不会目前来讲没有涉及到说一年考出两个又同时考归属又考保护期限的，也不会考的这个放到多选题当中，但是两部分呢每一年都会有其中之一来拿出来考察。所以这块呢大家要知道啊。下面呢就是这个单位作品了，单位作品的保护期限呢就是50年。啊，如果说在这个作品首次发表之后啊的这个第50年之内的话还没有发表的，那就不再保护了。所以这个都还好理解，主要是前面的著作人身权，记住这个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它的人身权呢是 forever 啊，没有这个不受限制，没有这个限制期限，是永久的保护。那么著作财产权以及呢著作人身权当中的这个特例发表权和著作财产权呢，是保护的是作者终生及其死后50年，到第50年的那一年的12月31号为止。所以这个时间上是非常的严格的，时间上这个规定是非常严格的。那么下面呢刚刚就是把这个著作的著作权它的归属啊，还有它的保护期限以及呢专利权和商标权都给大家简单的讲了一下，那其他的话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比如说后面的这个赔偿啊就不需要看了。那么李老师的这个课件当中呢是因为是我们俩共同来完成的，所以他的这个体力呢跟我体力是一致的，就是前面讲完理论呢然后讲真题，后面还有练习题。但是今天呢由于最主要的原因是知识产权和保险还有法律责任这一块呢它本身啊就是没有特别多的这个理论内容，所以大家自己回去做练习题。真题呢我来这带着大家把每一年的真题我们都挨个过筛子，挨个给它细抠一抠，看看考试都考到一个什么层面上。练习题呢回去自己做一下，因为这块呢也不需要特别讲，都是记忆性的东西，大家回去自己看一看。有不懂的话下次课呢再过来再向老师提问，可以提前提问啊。我和李老师都会在7点之前的一大块时间就会过来，希望跟大家来主动的进行一个交流和讨论，一个答疑的时间。